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现代人的希望在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播出，欢迎你的收听。所谓过动儿，在现在好像是一个蛮普遍的病症，小朋友过动坐不住。可是在30几年前或是40几年前，大概很少有人听说过过动，就是觉得这个小朋友太顽皮了，怎么都坐不住呢？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高大为弟兄小时候就是一个过动儿，可是当他认识主，进了教会之后，神竟然让他可以定下心来看书，他坐不住闲不下来的个性就被神医治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来听他和你说他的故事。
你好，我叫高大为，今天很高兴可以介绍我自己成为基督徒后的改变。我生长在小康的家庭，是台生第一代，在原生家庭中年纪是最小的，从小就被家人呵护。听说在母亲怀我的时候，家里的经济开始变好，而我出生的那天，父亲特别买了3个苹果给我的哥哥姐姐们吃。对于现代人而言，这可能不算什么大事，但对当时而言是享用昂贵吃不起的美食。对我而言，我只知道我在家中，我什么都不用做，家事也是一样的，但是不是偷懒。我曾经主动帮母亲洗碗，但是连续掰破了2个碗，不是打破，而是在我手中分成2半。从此以后，母亲就拒绝让我洗碗。我成为基督徒之前，确实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玩是我当时最看重的事情。所以在小学毕业的时候，留言册上所有的留言的同学都鼓励我往体育方向发展，在他们眼中那是我唯一的长处。但我觉得我很用功的读书，也花费了许多的时间在读书上，可是就是不能专心。我母亲与我一起背诵国语课文，他都背起来了，我还记不起来，所以对我来说是非常的挫折的。当然功课当然还是考不好，父母亲似乎用尽各样方法希望可以改善我的学习能力，最后连改名字都用上了，当然还是没有用。照我母亲叙述当年的情形，其实应该就是过动儿的现象，只是那时候还不知道有这种疾病。在国一的时候，我参加附近的一个教堂里面专门为青少年举办的活动，这个活动称为团契。团契主要的内容是唱歌和读圣经，讲解圣经。当时我去参加团契，就有点像去庙里烧香拜佛一样，因为成绩不好快要被当掉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名字都改了还是不行。母亲也常常去庙里烧香拜佛，初一十五烧金纸进贡，但都没有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团契生活就是很吸引我。 每个礼拜我都期待的去参加团契。哥哥姐姐们叫我读圣经，我每天看荒漠甘泉，就这样子的做，而且似乎能明白那些书中到底在说什么。更重要的是，有莫名其妙的喜乐在我里面，使我更加的喜爱研读圣经。能开始专心读书，自然的成绩就会开始变好，所以当然就没有被当掉。国三毕业的暑假，一位姐姐问我圣经读完一遍没有，我就单纯的认为圣经应该尽快的读完一遍。从那天开始，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礼拜六、礼拜天上教堂聚会外，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看圣经上，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再有过动儿的现象。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将圣经读完一遍，上帝也将我屁股长虫的现象移除。到现在我还可以连续读书十几个小时。从小早上起来就一定有一边的鼻子不通，起来活动后自然就通了，所以也不在意，家人其实也不知道，但就是在这个一个月中鼻子自然就通顺了。只是当时我不知道这位全能上帝又做了一如此奇妙的事情，医治我的过敏。我父亲原本是警察，在服务年满20年以后就办理退休，开始开店做生意。小的时候我曾被他拿过各样东西打过，最厉害的应该是水管和警棍吧。所以我小的时候听到父亲回来就躲回房间假装看书，大了以后兄姐尽可能的不在家，或是唯唯诺诺不惹父亲生气。我上高中后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学校团契和教会团契的各样事务中，父亲看到这种情况就很生气。有一次他找我约谈，不知说到了什么，父亲很生气地站了起来。虽然那时候我已经是高中生了，但是小时候的印象记忆犹新，我非常害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圣灵在我里面让我依然坐着，能娓娓道来。基督信仰对我而言不只是一个宗教信仰而已，而是我整个的生命。如果我没有成为基督徒，我就问我父亲，他能期待我会能准备考大学吗？所以按照我以前不怕痛的这种特质，如果想要最快有成就感，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混帮派。在那个时候我可以很清楚的与父亲做对答，父亲问我什么我都可以回答他。我父亲就发现我长大了，他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我自己能做什么。从此父亲极度的信任我，不再问我去哪里做什么，只问我缺钱吗。我成为家中唯一可以和父亲说话提出想法建议的人。我在高一的时候曾经补习四分之一学期，因为补习老师说要换时间，但是与学校团契聚会的时间冲突，所以就不去上了。到了高三才开始真正预备考大学联考。不知道那个时候从哪里来的信心，说随便考随便上。上帝也开始预备适合我的老师和教材。高三的化学老师是由延平中学转过来的，他告诉我们说因为公立学校退休制度比较好，老师就用他自己所写的教材教我们。物理的参考书是哥哥留下来的，数学的参考书是朋友借我的，靠着这几科我就随便考上了大学。现在考上大学可能算不了什么，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大概 30% 左右。虽然我觉得上大学没有什么用，我的个性也不适合上大学，但是为了满足父亲的期待，又因为圣经上面写着说要孝敬父母，所以我就顺从。对我而言，上大学还是有好几方面的好处。第一，在那里我遇到了结婚到现在25年的老婆。第二，结交到至今还可以谈心的几位团契的朋友。第三， 因为这样的一个学历使我可以技术移民纽西兰。当我愿意遵守圣经上帝的话，我就发现我从来不会后悔。我从小就很惧怕黑，说穿了就是怕鬼，所以我母亲常说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我父亲和鬼。小时候喜欢听鬼故事，看鬼电影，但是看了听了就不敢一个人睡觉或上厕所。成为基督徒以后，就不再惧怕死亡和妖魔鬼怪，因为有耶稣基督与我同在，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我有一个奇妙的经历，就是在金门服役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预官排长，在当一个哨所的主要负责人。有一天晚上，我的连队有一群士兵从海边的灌木林要走回哨所，听说他们绕不出来，绕到手电筒都快要没电了。卫兵就赶快叫我出来看看看如何能帮助他们。我一出来叫他们，他们就马上找到路。所以对我们来说，在我们里面的真的比这个世界更大。我那个时候去查哨，我都是一个人走，士兵问我你不怕吗？我说有什么好怕的，因为上帝与我同在，真的就没什么好害怕的。你也可以不再惧怕死亡妖魔鬼怪，你知道吗？基督徒已经出死入生了，离开死亡进入永生。退伍后，大概在1992年的时候，有机会上上海读书，一方面读书，一方面观察这个蓬勃发展的新兴市场。在那种环境，不一定会作奸犯科，但是吃喝嫖赌却是很容易的沾染上。特别在亚洲人的环境中，有关系就什么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什么就都有关系。在当时的大环境中，大陆的市场也是一样的，有钱不一定能建立关系，但没有钱就一定建立不起关系。我的指导教授也是这样子的训练我们，他的门徒怎么样子的交际应酬，怎么样子的与客户打好关系。那时候上海正开始发展，我所读的研究所在浦东就接了好几个建筑工程项目。当时更加的清楚工程项目里面的管理与预算，就发现如果一切都照法规行事，其实它的投资报酬率是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很多的人都没有报税的观念，所以在成本核算上面就有点奇怪。而且有些人教我的方式就是用钱贿赂，使得可以减税免税。在建筑行业上更是五花八门的技巧，我必须承认一开始我想要一切以赚钱为目的。我也想过是不是我应该放弃信仰，就像刚才说的，基督信仰是我的生命，有了钱却没有生命又有什么用呢？或者是我拿到学位我就回台湾，但是我实在没有把握，我一旦拿到了这么有用的学历，我还舍得放弃吗？于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就逃回台湾了。
亲爱的朋友，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敬畏主，他必带路》。待会儿继续听高大伟的故事。 现在收听的是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刚刚你所听到的诗歌《敬畏主，他必带路》，由天韵合唱团所带来的。今天和你分享故事的高大为弟兄，他刚刚说他逃回台湾，神会如何带领他呢？前方的路要怎么继续走下去呢？接下来继续听他和你分享他的故事。
你好，我叫高大为。亲戚朋友都不知道为什么不留在大陆发展，我也真的不知道如何向他们解释。在台湾一事无成的混了一年，那时候刚刚好有机会申请纽西兰的技术移民。纽西兰算是在英语系国家中最容易申请的，所以我们就靠着这样子的学经历移民了纽西兰。我那个时候从来没有去过纽西兰，所以我们夫妻就带着两年的生活费，在1995年踏上了我们从未到过的一个国家，但是从此就在那里生活了22年。当然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感谢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从得救恩之乐。从我退伍到纽西兰这段时间，其实我已经成为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是我成为基督徒以来，其实事实上是我最痛恨的一种基督徒。可是我就变成这样子的人。所谓的做礼拜的基督徒，就是这个信仰只剩在大脑中，体现不在生活里。每个礼拜天还是会上教堂做礼拜。刚成为基督徒的喜乐之心，完全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当我重回到上帝面前，承认我的无能软弱，我没有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我的上帝，我得罪了上帝，我需要他的赦免，我需要主耶稣的救恩。那时候说不出来的喜乐 又重新的在我心中燃烧。对于正常的基督徒来说，上帝是可以经历的，不是在遥远的彼方，远远的看着我们，与我们没有关系，而是可以与我们对话，向他倾诉，他是可以回应的。在纽西兰的第一年，我们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经历，我相信没有多少人有经历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我们到纽西兰，我们说我们带了两年的生活费，其实事实上那是很少的，大概只有十几二十万的台币。在那里其实事实上是很拮据的生活，别人买的牛肉，而我们所买的牛角肉，为什么呢？是因为同样是牛肉，那虽然不好吃，最主要的是就是因为没有钱。神很奇妙的供应，在我们填第一年的时间，我们的租金完全都不用付出去。神为我们预备了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们去参加聚会，那么他们一家都是姊妹到纽西兰去待产，因为都是女的，他们就发现附近的邻居开始遭受小偷的侵入，那么他们就开始很害怕。当他们遇到我的时候，我们一家，他们就其实事实上神感动他们说应该邀请我们到他们家与他们一起住那个剩下的房间，使得他们更加的安全。但是当他们还在考虑的时候，他们就发现那个礼拜他们的隔壁邻居就又发生了窃盗的案件，他们就赶快的就联络我们，就提供一个房间，就说我们免费的让你看你的夫人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因为神这样子感动他们，让他们在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个男生住在里面。这样子的一个资金，其实事实上我们那个时候在纽西兰租金，在像他们的那个房子大概一个礼拜大概要120块钱，52周的时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出。当我愿意放弃世上的追求，神就这样子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虽然我们不够，但是神会用他的方法来供应我。在1999年的时候，我买了一个面食的工厂生意。当时为什么不考虑零售的生意？因为零售的生意利润比较大，但是呢，他的工作要工作7天，特别是礼拜天，就很难舍得关门不营业。而批发生意，礼拜天可以不开工，可以去做礼拜。我老家是浙江乐清，面食不是我的主食，所有的技术都是靠当时留下的两个员工。可是当我问成品为什么失败，或为什么东西会变成这样，我得到的答案都是不知道，以前的师傅这样教，现在我们还是这样做。但是半年后，靠着神赐我的聪明智慧，让我发现我可以掌握到该有的技术，开始成本核算，就发现现在产值根本没有利润，只能依靠其他的产品，譬如做粽子、月饼、便当、外卖，才能支付我自己的少少的薪水。我就开始问神怎么办。很奇妙的，没过几天，面粉的供应商就打来做客户服务。我就问他为什么外面超市卖的面粉的价钱比我 wholesale 你们给我的价钱还便宜呢？那位客服经理爽快的答应，好，我帮你去调查。隔天就回复说，因为我们公司发现你们没有跟我们签约，如果你们跟我们签长期的合约，这样子来说的话就可以给我们一个固定良好的价钱。而且他又告诉我们哦，他们公司最近雇了一位华人作为产品开发技术员，如果有什么需要，技术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在签约的时候他一起带来跟我谈一谈。感谢主，在谈完以后，我就直接的解决我以前产品制造不流顺的问题。 那一天使得我们工厂最大原料成本面粉，它的价钱减少了 10%， 制造的时间减少了 30%， 从此工厂就开始有利润。我只是想到，我没有真切的祷告，但是神就这样子的供应，这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在我的生命中就这样子的改变我。在纽西兰的生意，我们从来不打广告，客户都是自己找上门的。更奇妙的是，客户告诉我们，他吃别家的馒头花卷胃就会不舒服，就是吃我们家的完全没有问题。不是我有多聪明多厉害，而是我很清楚我的老板，我的主人是上帝，他在乎我，因为我尊重他，他照顾我，因为我愿意把时间留给他，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的照顾我保护我。我一切都顺利吗？当然不是。特别每当我和我夫人在计算我们每一年赚多少钱的时候，我们剩下的钱可以怎么样运用，每一次当我们在数算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件花大钱的事情。虽然这些的钱不至于归零，但是我们就发现屡次不爽，所以几次以后我们就不敢再算我们有什么了。因为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他的恩典，是他给我们的。对基督徒而言，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我们有太多大小的经历不断地提醒我们，爱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与我们同在。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也希望从这位爱你的上帝得到属天的祝福与他的同在呢？
我亲爱的朋友，信耶稣并不表示我们不会遇到困难，但是在困顿当中，有一位主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诗篇的23篇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因为这位大有能力的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亲爱的朋友，米亚也鼓励你来认识这位神，他不只要解决你人生的问题，他更要解决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罪，因着罪与神隔绝的问题。他要带领你脱离罪，脱离死亡，进入永生。你愿意来认识这位神吗？像高大为弟兄一样，亲身的去经历主的慈爱，主的恩典。米娅鼓励你到家附近的教会去，你也可以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节目。但米娅要对你说，别人的经历毕竟是别人的，当你愿意接待耶稣，那么开始你与耶稣这一个特别的故事吧。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再会喽。